我们在听到讲道之先，我们再一次去祷告。天父，求你的灵去感动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又愿意去遵行。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人，有一个澳洲人，他叫做力克胡哲，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咁呢個人呢就一生好多風浪㗎，佢一出世就冇手冇腳，佢一隻腳好似係佢係雞髀咁，咁佢就好沮喪。雖然佢父母都係好愛主嘅基督徒，但佢就好想死。咁力克胡哲呢喺佢人生佢十歲之前呢三次去自殺，但係都唔成功。佢十歲嗰次去自殺不遂之後呢，佢就覺得佢再自殺呢會好傷到父母嘅心，佢決定唔再自殺。去到16歲嗰年，阿力克呢佢就同人分享佢嘅生命，佢點樣靠住上帝去過佢嘅生命。佢嗰時同12個同學去分享，呢12個人好感動。阿力克佢明白呢樣嘢，原來佢嘅人生呢可以去激勵佢身邊嘅人。所以佢16歲之後呢，佢就以去激励人哋，去帮助人哋，去领人归主，成为人生嘅目标。当然佢嘅人系冇改变，依然系冇手冇脚，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分享，去讲见证。佢嘅分享比好多嘅牧者更加犀利，更加大嘅果效。喺2008年有一次去到非洲去分享，一次嘅报道会有11万人去听。嗰五日嘅報道會有80000人決志認真去跟從耶穌，一個好輝煌嘅一個侍奉。但佢個人生呢就好多風浪，風風雨雨，一出世冇手冇腳。喺12年佢結婚，13年佢有個仔。我想問大家啦，咁多風風雨雨，但係有咁好侍奉經歷嘅人，你羨唔羨慕？如果俾你揀，即係上帝有一日俾你揀，你一出世呢就好似阿 Nick 咁冇手冇腳，但係一個好輝煌嘅人生，好精彩嘅人生，你想唔想？有幾多少想做阿 Nick 咁樣？我諗大家都即係現實啲啦。即係雖然阿 Nick 係好精彩嘅人生，佢今年30多歲，但係真係好多風風雨雨，好多風浪。其實我哋人生唔係好想咁樣，即係其實最好呢就係風和日麗嘅人生，或者至少係風平浪靜嘅人生。太多風風雨雨崎崎嶇嶇，大家都可免則免。但係原來我哋嘅人生，真正嘅人生呢係避唔開，避唔開風風雨雨、風風浪浪。原來聖經話俾我哋聽，我哋人生係點呢？耶穌點講呢？耶穌話：在世上你哋有苦難，但你哋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讲在世上你哋有苦难。保罗点讲呢？保罗话免得有人被呢啲患难去动摇，因为你哋自己知道我哋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原来人生受患难呢系预咗嘅，系上帝预咗俾你。雅各点讲呢？你哋遭受各种试炼嘅时候，都要认为系大喜乐，开开心心去面对，因为试炼令到我们有忍耐，忍耐令到我们有盼望。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原来当我们人生好想是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时候，原来圣经话给我们听是没可能。圣经话给我们听，人生就是有高高低低，就是有崎崎岖岖，就是有风风雨雨。那问题在我们面对这些风浪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呢？而这一段的圣经话给我们听，原来我们求助有门，有一位是我们能够真正给到我们真真正正的帮助的一位。在这一段经文呢，去到第二章呢，我们已经讲了几讲的马可福音。我们记得第一章我们讲耶稣的出场，有一个先锋施洗约翰，跟着耶稣经过洗礼啦，经过试探啦，去呼召门徒啦，去到一章的下半段去真正出场去侍奉啦。 去赶鬼啦，去治病啦，佢有权柄去教导，有权柄去服侍。跟住佢真佢开始去服侍医治嗰个患麻风。去到第二章一到三章六系第二个大段落。呢、这个段落有五个部分，有五个故事嘅。跟住我哋喺嚟緊呢五六个礼拜就会每一个嘅五堂都会讲每次讲一个嘅段落。咁今日就係第一个段落。呢五个段落系有关系嘅。呢五个段落呢有啲嘅释经家将佢解构成为一个嘅叫倒影结构或者一个线形嘅结构。呢五个段落呢就係、是、第一到十二节，今日呢个段落呢就係、是、医治一个瘫子。第二个段落呢就係、是、二章嘅十三到十七，就係、是、呼召利未然后佢屋企食饭。第三个段落呢就係十八到到二十二呢，呢个就係一个新旧难合个比喻，个禁食嘅问题。讲耶稣开启一个新嘅时代。第四个段落就係23到28啦，就係、是、喺安息日啲门徒摘咗麦穗。第五个段落呢就係、是、3章1至6係医治一个手枯干嘅人。嗱呢五个段落整个倒影结构呢，第一同第五嗰个呢就是、关于医治嘅。医治个瘫子同埋一个手枯干嘅人。第二同埋第四嗰个呢就係、是、讲食嘢。一个係喺利未屋企食饭坐席嘅时候，一个就係喺田间摘啲麦穗嚟食。咁如果我哋选取一个嘅解法呢，就係中间嗰段係个重心呢，中间嗰段係讲咩呢？呢一个新旧难合嘅比喻，原来讲耶稣开启咗一个新嘅时代。呢、这个时代唔係律法嘅时代，係一个恩典嘅时代。所以如果我哋咁样解读呢，我哋尝试用中间嗰段去诠释呢五个故事。即係话由第一个医治瘫子到最尾医治手枯干呢，其实都是按住耶稣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意义去解释。而今次这一段呢，耶稣开启这个新的时代带来一个什么的意义呢？如果你看过这段，我想你都很清楚，他是讲耶稣带来这个赦罪的权柄。耶稣告诉我们他有赦罪的权柄，人的罪呢是有出路。所以我们今天会第一个呢一讲咧，就会讲到医治瘫子呢一个嘅故事。喺呢个故事里面咧，就讲耶稣就过咗几日咧，佢就又去入翻呢个加百农。大家都如果你记得上一讲咧，童工就讲到耶稣喺一章四十五节，耶稣唔能够去公开进城，系嘛？佢因为太过虚陷，佢嚟去到旷野，佢唔能够公开入加百农。佢而家再进城呢，係暗暗去进去嘅，暗地里去入加百农，但结果都係隐藏不了。呢、这个道成肉身，道嚟到人嘅中间呢，係隐藏唔到嘅，好虚陷。咁耶稣呢就入咗一间屋里面，咁我哋一般估计呢，呢、这个就係彼得同埋安德烈嘅家啦。好多人去聚集，门前空地都挤满晒人，因为当时喺巴勒斯坦嘅地方嘅文化就係、是、啲生活好公开。你一朝早起身咧，家屋达打开门噶啦，一般人可以自由进出，除非你有好特别嘅事情，譬如你办紧丧礼咁就唔得。但一般你一门打开咧，啲人可以自由进出你间屋嘅地方。咁所以耶稣喺彼得呢间屋度讲到咧，啲人就入晒嚟喺度听。耶稣讲到第二节呢个讲字咧，个文法系话俾我哋听。耶稣是找住机会向众人不停去宣讲神的道。当好多人的时候，耶稣就把握机会去讲道。当然听马可福音道这个字呢，跟福音差不多是同义词，讲道即是讲福音。耶稣把握机会在这里讲福音。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件了。有四个人呢就抬了一个的毯子来到这个地方。咁我见冇太逼啦，入唔到间屋，咁啊爬上屋顶。大家知道，我諗巴勒斯坦啲屋呢就係个顶係平嘅，係由一啲嘅木嘅横梁呢，就喺两缝墙中间即係架起啲横梁，喺横梁嘅中间用啲泥啦同埋啲禾街呢混合呢就铺咗个屋顶。屋顶可以攞嚟乘凉啦，可以休息啦，喺《使徒行传》彼得喺上面祈祷啦，所以屋顶係 有用嘅，对于巴勒斯坦人嚟讲。而屋外有一堂梯呢，就可以爬上屋顶。 而呢四个人同埋个毯子想揾耶稣又冇门口入，於是呢就爬上堂梯度拆开个屋顶，然后将呢一个嘅毯子掉咗落去。呢个毯子患咗咩病我哋唔係好知，不过我哋估计呢佢应该都有一个几严重嘅即係唔喐得嘅人。因为喺第四节呢嗰个躺卧嗰个字嗰个文法系会嘅意思就系一直瞓喺度，一直卧喺度，系冇辦法喐，系一段长时间躺卧咗喺度。所以呢个人即系佢冇辦法啦，要搵朋友将佢抬嚟啦。我想问大家，即系如果假设而家喺我哋崇拜緊，忽然间有人拆咗一道玻璃门，抬一个人入嚟求牧师帮助，大家有咩反应？我哋多数都会请你出返去先啦，而家係崇拜进行当中，即係唔好骚扰崇拜。我哋多数可能都係咁。但耶稣唔係。耶稣唔係你阻住我讲道，你阻住啲人听。耶稣赞呢个人，耶稣话因为佢哋嘅信心。因为佢哋嘅信心。我觉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求助的人，这四个朋友和这个毯子来求助，有两样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想。第一样东西，他们来到这里呢是要排除万难的。很多困难，第一抬一个人来，抬一个完全的毯子来不容易的。你要帮一个人你要付出很大气力的，你要抬他来的。第二你拆了个屋顶，屋唔係佢㗎喎，係彼得或者安德烈㗎喎，要陪㗎喎可能。第三当耶稣讲道嘅时候仲有咁虚陷，可能成千成百人喺度听到，你忽然间搞乱当喎，会唔会犯众怒呢？会唔会俾人即係隔佢走呢？有可能㗎喎。睇呢四个人，第一佢真係排除万难去付上代价，可能都諗过咁做可能有好多后遗症。但依然去排除万难去找耶稣求助。所以当我们求耶稣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都要付代价。我们不要摊大双手，耶稣你帮我，我们都要去做，我们都要付上代价，尽自己的力，但结果是交给神。但更加重要的，耶稣赞你有信心。他信些什么呢？当然他们的信心是哪个他们呢？可能是四个朋友，或者可能是四个朋友加个毯子，我们不太肯定，但肯定不是单独的毯子，因为是个众数他们。四个朋友或者四个朋友加个毯子，他们信些什么呢？他当然信耶稣能够帮他们，耶稣能够医这个人，能够帮他们。第二样东西，我学到当我们去求助的时候，我们要信得过耶稣帮到我们。但是当耶稣帮我们和我们认为耶稣应该怎么帮我们，可能是两样东西。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信得过耶稣比我们是最好，耶稣能够去帮助我们是最好，即使未必是我们期望的东西。当然我们经历很多人生的风风雨雨，我们很多很多失去，有时失去金钱，有时失业失恋，失去人际关系，失去亲人，好多嘅失去，好多嘅分离，我哋嘅祈求就係能够去得，能够攞得返。但耶稣俾我哋嘅係最好。当我哋去相信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可能相信耶稣叫我哋失去可能係最好。我諗返起我嘅细仔嘅时候，我细仔带嚟我家庭有好多嘅风风雨雨，好多风浪。当我太太怀孕一个零月的时候，她一次去看她的家庭医生，那医生好人就跟她顺便，这个是看感冒的，她就顺便帮你跟你听埋个胎啦。怎么一听呢就没心跳，听不到个心跳。那这个医生就说可能是叫葡萄胎。即是意思就是那些绒毛组织一路增生到一嚿一嚿呢，其实是个死胎来的，即是个没 BB 的。咁我哋就當然好擔心，就約返嗰個婦產醫生。個婦產醫生去聽呢都冇心跳， 咁啊，不過唔好擔心啊，都係上早，而家係六週到嘅啫。你等多兩個禮拜嚇，兩個禮拜之後你再嚟聽。如果都真係冇咧，咁可能要即係做手術將佢攞出嚟。咁嗰兩個禮拜當然我哋都好沮喪，好又擔心。但我哋盡我哋能夠做嘅嘢去做啦。但我哋深深相信，如果上帝真係冇俾我哋咧，呢個對我哋家庭係最好。咁兩個禮拜之後去聽。是有心跳咁，佢而家即係出世健康出世咁，但未完嘅呢一個風風雨雨，出世咁喺醫院太太住咗幾日，咁啊出院翻到屋企，翻屋企冇耐咧，有一晚幫我睇緊電視，咁個工人話：咦，先生太太佢就指住個房，即係太太有事。咁我入去睇咩事啦？成床都係血，跟住一條血路咧就通到去到個廁所。原來個胎盤係未清乾淨，漏咗喺個我太太嘅身體裏面，所以大量出血，咁我即刻送咗佢去醫院，即刻要留醫刮宮做手術。咁呢，所以呢個細仔帶嚟好多好多家庭嘅風浪。咁我以為冇啦，都出咗世啦，太太都搞掂埋啦。咁大家都應該聽過前年個細仔嘅心臟就有問題，咁我要做一個開胸嘅心臟手術。咁嗰次都擔心嘅，但我哋盡曬我哋嘅力，揾曬我哋能夠識嘅心臟醫生，俾最好嘅診斷佢。但我哋都係深深相信，如果上帝拎走呢個小朋友，都係最好，對我哋最好。咁啊，上帝好保守，佢又好好嘅康復。咁我以為冇嘢啦，唔好即係呢個仔唔好再搞嘢啦，喺屋企已經好多風浪啦，已經。啊！點知佢翻主日學咧？你啲老師話：咦，你個細仔好似自己自閉喎，因為佢又唔出聲，又好古縮，好自閉。咁我哋又同佢老師傾啦，同佢學校老師傾，老師話又唔多似，唔多覺喎咁樣。咁啊，我哋就當佢唔係啦咁。咁我哋帶佢啲行為啊，古古怪怪咁。咁啊，最近咧就幾個月前咧，就同佢去做一個嘅腦電波嘅反饋嘅一個測試嚇。咁呢個係一個韓國傳入嚟嘅一個測試。最近之後最神奇就係嗰個人話：咦，你個仔唔係自閉，係過度活躍喎。咁話唔好，話唔係係嘛？自閉同過度活躍兩樣嘢嚟㗎喎。咁話都係即係大家又係專家咁，不如咁啦。我話將成份 report 呢就交咗俾蘇牧師，請佢帶俾佢個女婿。佢女婿係即係腦神經嘅專科嚟㗎。喂，不如搵個再專啲嘅睇睇先，而家都唔係我未知係點，但我同個太太都係深深相信嗱，呢個仔嘅風風浪浪，我估陸續有嚟，我都相信。但無論點都好，上帝俾得我哋嘅係最好，問人我哋信唔信？但我哋盡曬我哋嘅力去做嘅，我同個太太跟早排又去學呢個遊戲治療，我哋兩個都上堂，咁啊睇下點樣能夠幫到，即係兒子可以去個行為比較。即係正常啲啊咁。啊，弟兄姊妹，其實呢啲個個都有，即係好多人都有，你有你嘅風風浪浪。個問題你揾邊個幫助？你揾上帝幫助嘅時候，你信唔信得個上帝俾你嘅係最好？定係你好想上帝按我嘅心意先至係最好？上帝去睇我哋嘅信心係信得過佢，同埋我哋要付代價，我哋要盡我哋嘅力。去尋求上帝的幫助，求助有門，這道門是上帝為我們打開，但亦都有上帝他自己的規則在當中。但這段經文更加重要的就是下半段，下半段的內容是比上半段更加重要，因為這段經文的重心是說耶穌有赦罪的權柄。這個人，這四個朋友帶這個毯子來去求助，但耶穌的答覆就好古怪。在第五節的最尾，他對這個毯子說：孩子，你的罪赦了。人家來求醫，他就說你的罪赦了。當然個關係就是因為第一世紀的猶太人呢，他將罪和受苦包括你有病呢是掛鈎的。罪和受苦呢是看為一齊。所以有些猶太的拉比呢，他有個格言的。你的病永遠都不會好，除非你的罪能夠得到完全的赦免。這個是猶太人他深深相信的，在當時。 所以耶稣对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医治，他就这样医好个病，这个人还会觉得咦，我有罪，我有罪，我会再会犯法，因为我罪未解决。所以耶稣对人呢是一个全人一个彻底的医治，他要医治这个人，告诉他你的罪被赦了，你的病亦都会好翻。但旁边有一班文士呢就有很不同的反应。这班文士呢听到耶稣这样说，他第一呢他对耶稣就一点都不尊敬。在第六节，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这个人这个字如果用回香港的话呢，就是这条友，这条友怎么这样说？耶稣讲了亵渎的话，为什么？得神一个，你见到个经文讲神一位之外，即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有赦罪的权柄，同埋按住利未记24章，如果亵渎神要被石头打死。所以耶稣在这班文士的眼中是犯了很严重的罪。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其实在天主教在基督教都有神父或者牧师有时会宣告你的罪赦免，是不是？当我们宣告人的罪赦免的时候，我们其实背后就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的罪赦免。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奉自己的名宣告你的罪赦免，那你一定说这个牧师亵渎神有问题，是不是？耶稣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他自己有权定赦罪，在这班文士的眼中呢就是亵渎神。那耶稣就很有智慧地讲了，问他这个问题，你们做什么心里议论？当然这个耶稣的神圣，他的神圣能力去彰显，去明白他们心里议论的问题。哪样易啲啊？讲赦罪容易啊，定是讲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即是医好你容易啊？哪样易啲呢？讲赦罪易啊，定是讲医好人易呢？觉得讲赦罪易啲啊，举手。觉得讲医好人易啲啊，举手。其余啲嘢都好难啊，都系啊，系好难决定应该系。嗱，其实咧，嗱喺神学上嚟讲咧，能够做到赦罪系最难，系咪？呢个唯有神做到。但系咧，讲赦罪就最易嘅，因为无法印证嘅。如果讲讲咧，就梗系讲赦罪易过讲医好啦。讲医好，跟住你都未起身咁，即刻穿煲。但如果讲做咧，唔系讲做咧，就系赦罪难啲嘅，赦罪难过医人。所以如果你将呢四样嘢排列咧，最难就系做到赦罪，第二难咧就系做到医人，第三难咧就系讲医人，最易咧就系讲赦罪，讲嘅啫嘛，噏嘅啫嘛，冇法印证。所以呢班人根本就完全睇唔起耶稣，你噏你就得嘅啫。但耶稣要证明。要证明俾佢睇，所以一句好重要嘅呢一段嘅差唔多一个好重要嘅一句说话呢，就係、是、喺第十节，但要让你们知道人只喺地上有赦罪嘅权柄。即係呢个一个目的句子嚟嘅。耶稣做咁多嘢嘅目的係咩呢？让你哋知道耶稣喺呢个世上，佢嚟到呢个世上，在地上，佢喺地上嘅事工里面，喺呢个世界里面，他依然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是耶稣的自称，他在圣经出现了很多次，但是九成都在福音书里面是耶稣去讲自己一个自称。即是在地上的意思，就是耶稣即使有天上来到地下，这个神圣能力是没有丧失的，他仍然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怎样去证明呢？他就医好这个人，他用他看得见的医治去证明他睇唔见嘅权柄，佢讲赦罪你睇唔见，佢用睇得见嘅医治去话俾人听，佢有能力去赦罪。所以耶稣点医呢？耶稣吩咐呢个人起来，拿起你嘅褥子回家去吧。喺呢句有三个命令嘅动词：起来、拿起、回去。耶稣命令呢个人，好有权柄嘅吩咐呢个人起来、拿起、回去。在第十二节，这个毯子就起来拿着出去，三个是过去式的动词，是讲什么呢？这个毯子在众人面前是立刻彻底地回应了耶稣的吩咐。这个毯子不单止能够起来，它还有力去拎起它的褥子，表示这个是彻底的痊愈， 亦都表示佢嘅罪系彻底嘅赦免。耶稣佢有能力去医呢个人，佢讲得出，佢做得到。即耶稣话我讲得出赦罪，亦都有能力去赦罪。耶稣系想用呢一个医治去证明一样嘢，佢有赦罪嘅权柄。所以呢个故事嘅最重点咧，唔系我哋有病啊，我哋有咩问题，系我哋嘅罪。其实人最大嘅问题就唔系我工作啊，我失业啊，我感情啊，家庭啊，养儿育女，呢啲都系真实嘅问题，呢啲都系好重要，好需要我哋摆好多心机啱嘅。但系人最大嘅问题，比呢啲问题更大嘅问题，而我哋常常忽略嘅就系我哋嘅罪。我哋嘅罪，你谂下，我哋常常话我哋教会啊最弱嘅祈祷会，但可能比祈祷会更加弱嘅就系喺教会里面我哋嘅认罪更加弱。喺我哋祈祷里面，我哋90%都系祈求，祈求上帝，我哋将一啲嘅需要话俾上帝听。但喺教会里面，我哋有几多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系更加弱。点解会咁弱？为什么我们对罪的严重性这么忽略呢？其实罪很严重的。你看回整本圣经，亚当他吃了个禁果，我们全人类都因此堕落。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埋怨上帝，整代的以色列人犯罪都入不到迦南地，整个民族那一代都入不到迦南地。扫罗王他不按規矩憲制，個皇位都冇埋。在新約時代，你第一世紀初期教會，大家要凡物公用，阿拿尼亞和撒菲拉，喂自己收埋啲司己錢，欺哄聖靈，即刻撲倒而死。原來犯罪好嚴重的，得罪神好嚴重的。但是點解我哋會咁忽略，我哋咁輕視？我諗返我自己一模一樣。唔好话对呢啲圣经即系信仰嘅罪，香港讲法律啊，香港有法律好清清楚楚嘅嗰啲咧，原来我都好唔敏感。我最近先谂起咧，原来我呢几年系不断犯法，我成日提醒弟兄姊妹，你过马路唔好冲红灯，要守规矩，唔好犯法啊！搭巴士唔好将只脚踏上对面凳度啊，有晒规矩嘅，写到明噶嘛。我发觉原来我呢几年咧。我每个礼拜跑步呢都冇带身份证嘅，原来我系着住件 T 恤，着住条短裤，我就落街跑啦。原来嗰个钟头系犯紧法，我完全唔系好敏感。对连咁清清楚楚嗰啲法律我都咁糊涂，更何况呢啲圣经真理上嘅罪，可能更加唔敏锐。我哋有冇敏锐自己？有冇系冇自私嘅呢？淨係諗自己嘅嘢，冇諗到身邊弟兄姊妹或者身邊嘅同事、你嘅鄰居嘅需要呢？情慾，我哋有冇犯情慾嘅罪呢？我都讀神學嘅時候呢，我哋有一班嘅男同學，即係全部都係啲未來傳道人呢，就討論一個問題。佢話當香港嘅夏天呢，好多嘅女性呢會著得比較清涼一啲嘅，咁隻眼唔知點擺。咁我心諗其實都唔係好關咗女性事，係關我哋事。我哋嘅心點諗，隻眼咪點擺囉。你嘅眼會擺錯位，有冇情慾嘅問題呢？你坦白去問自己，應該都有。我哋有冇認真去面對？有冇認罪悔改？有冇貪心啊？有冇貪婪啊？有冇見到人有我冇嘅嘢，咦？點都啊，會唔會自己都擁有呢？好多時都有。有冇憎恨？一场嘅政改风暴有冇令你嘅憎恨大咗呢？同你唔同意见嘅人，嗰啲唔系易怒喎，你唔好嗰啲好无理打人啊，嗰啲梗系你应该可以嬲佢啊，或者嗰啲去斥责佢。但嗰啲唔系系唔同意见啫嘛，憎恨、怨恨、苦毒。其实呢啲我哋有冇去正视呢？反而我哋摆好多心机，就係我哋工作点啊，我哋嘅仔女点啊，我哋啲钱点啊，我哋间屋点啊，我哋几时去旅行啊，喺呢全部都应该摆心机。 但会唔会我哋更加要摆心机嘅就係头先我讲我哋嘅罪。而罪嘅出路喺边度呢？耶稣话佢有赦罪嘅权柄，我哋有冇认真喺呢度去能够寻求赦免清垃圾呢？但我哋嘅罪不断积罪不断积罪，令到我哋好麻木呢？其实呢个时代，我觉得呢个世代好麻木，对罪好麻木，完全唔敏锐。是吧？我唔知你，如果你有每晚祷告嘅时间，你真係留意你睇清楚呢，其实我同我太太都系嘅。好多祷告都系求个仔点啊，教会点啊，啲侍奉点啊，都唔多认罪。对罪好麻木。同埋原来我哋今天甚至到呢个地步系咩呢？为咗唔承认犯罪，为咗要除去呢啲嘅罪疚感，我哋甚至将真理呢啲道德规范都咗系相对化。呢都唔系罪嚟㗎啦，同性恋边系罪啫？有同志释经，呢啲唔系罪嚟㗎喎。我哋讲得好相对嘅，大话有白色大话同真系犯罪嘅大话之分，而我讲多数都系白色大话嚟嘅。我哋将呢啲为咗以免 label 自己犯罪，避免犯罪，就将佢相对化，将啲真理淡化模糊，唔去绝对跟从。弟兄姊妹，我想问边个人冇罪？喺真理嘅光照之下，个个都有。但我哋有冇好认真喺耶稣里面呢位能够赦罪嘅主面前，能够寻求出路呢？当耶稣施行咗呢个神迹，我哋睇到有三类人嘅反应，或者呢个过程里面，第一类就系嗰四个朋友同瘫子，呢班人系对耶稣有信心嘅一班人，信得个耶稣会帮佢，佢哋嘅罪赦免咗，这个瘫子的罪赦免咗。第二类人就是那班文士，他听完耶稣讲之后，虽然这个故事没有记载他们的反应，但是我们看下面那四个故事呢，你发觉这班人对耶稣越来越敌视。在下一个故事呢，他们不是心里议论了，只是质问耶稣的门徒。在第三四个故事呢，就不是质问门徒了，直接质问耶稣。在第五个故事呢，他们一听完耶稣医好这个手枯干的人，即刻出去跟希律党的人商议怎样去做乖耶稣。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敌视是越来越升级。第三班人就是那班众人，他很惊奇，惊奇这个词真是无法理解，很惊讶的意思。喂，未见有什么事来的，因为耶稣显示这个新的权柄，但他们都认同，所以是归荣耀给神。有三班人，我哋系边班？你系边一班？有时我哋可能系对耶稣好有信心，有时我哋唔系好明啊，即系成件事耶稣带我哋经历糊里糊涂，唔系好明，但我哋信得个神，归荣耀俾佢。但系会唔会有啲时间我哋都怀疑上帝，甚至敌挡上帝？我好想咁，但系上帝佢俾我哋最好嘅，唔系我想。所以我唔跟上帝，所以有时我哋喺呢三班人里面去游走，咁我哋要小心，唔好去做文士呢个角色。所以总结呢一段嘅经文咧，有两个功课系我哋可以去留心去思想。第一个功课就系喺你个风风雨雨嘅人生，你避唔开呢啲风浪里面，我哋求助有门，耶稣就系我哋求助嘅门。第一个问题就系两样嘢。你有冇付代价？你有冇真系付代价？定系喺摊大手板叫神去工作？你有冇尽你嘅能力？第二，你有冇真正嘅信心？信得个神俾你系最好。我成日咁谂啊，当你嘅人生好多风浪，去到低谷嘅时候，当你好想放弃嘅时候，我成日鼓励唔好放弃。你点解唔留待等到好转去经历呢？既然都是人生的低谷，你未来的日子不会低得过这个，你是一个好转的时刻，你为什么你不有耐心去等候上帝的帮助，以致能够经历这个好转？我们求助有门，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将个目标焦点只是放在我们这些求助的事情，我们的家庭啊、婚姻啊、儿女啊、工作啊、金钱啊、嗜好啊、吃个玩乐啊，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重要，你需要去处理。但更加重要的第二个功课，究竟在我们这么多风风雨雨、这么多罪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认真处理自己的罪？ 定我哋嘅焦点真系放喺嗰啲工作啊、家庭嘅事上边咧？耶稣就系赦罪嘅主，佢就系出路。所以我真系谂，我哋可能窝福堂，我哋除咗祈祷要去改进，可能喺团契里面，我哋要去操练认罪，或者喺家庭里面，可能要操练多啲认罪。我哋喺祖宗堂就会讲尼希米记啦，我而家先预先去讲一段，因为我读到呢一段咧，我好感动，我觉得哇好美丽嘅图画。喺尼希米记嘅第九章，我哋迟下会去讲呢一段，净系我读一到三节。佢话这月嘅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他们披麻蒙灰，以色列嘅后裔和所有嘅外邦人分别出来。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业，那日的四分之一，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在那日的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全个会众用那日的四分之一，即是三个钟头，即是日间的四分之一，用三个钟头站在个地方，不是即是骑在那里，因为他们认罪是跪在那里，站在即是留在那个地方在那里认罪。我用三个钟头在那里认罪悔改，一个很认真忧伤痛悔的心灵，神不会轻看。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或者整个群体一个复兴的起始点。如果我们不去认罪，其实我们讲什么都没用，你成日本身罪污的，你其实做什么都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很美丽的图画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操练这个认罪悔改，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复兴。如果在座当中有朋友是未认识耶稣的，你认罪悔改信主是你人生的转捩点，人生的出路。如果你是信了耶稣，你是信徒的，我都很希望你能够去有安静的时间省察自己的罪，处理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神是公义，是信实，祂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重建我们同神的关系，以免我们的人生越走越歪。有罪不处理呢，就好像积越垃圾那样，我们会越走越歪。有一个的年轻人呢，他17岁已经同一个女仔有染，他18岁呢就生了个仔，即是他的女子生了个仔。那这个年轻人细个放荡不羁，生活很放荡。到他30岁那年呢，他就跟他同居10多年的女的情人就分手，就跟另一个细他10多岁的一个少女订婚。他三十岁细他10多岁的都是很细个的一个少女订婚。到他32岁那年呢，他的生命有了悔改，他去洗礼。为什么有什么转变呢？就是有一天呢，他在他家的花园就在那里散步。他忽然间他的心灵有一把声音，你要等到几时呢？为什么不在这一刻去结束你一个污秽的人生呢？一个污秽的过去呢？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他的隔离屋有一个儿童在读书，在讲，他说拎起来读，拎起来读。于是他就拎起身边的新约圣经去读。他看到罗马书，他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妒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这个经历令他人生去悔改，认真去认罪悔改，归向基督，并且33岁第二年呢，他去受洗。后来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呢，叫做《忏悔录》。这本书就是描述他怎样经历这个内心的挣扎，他怎样下定决心去悔改归主。那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很出名的奥古斯丁，是我们一代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的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神学家，都是个起始点，就是他能够在32岁那年去悔改。他认认真真去处理他的罪，去归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助有门，我们很多问题可以交给上帝，但最大的问题我们都要处理，就是我们的罪。即使我信了，我已经神咪洗了我们的罪，但我们依然会继续犯罪，我们继续需要神这个赦罪之恩，继续去经历这个上帝的恩典。不要像保罗在罗马书那样说，我们继续犯罪去滥用上帝的恩典。保罗说 断乎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多些操练在家庭里面，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多些操练认罪悔改，向上帝求这个帮助。我想大家现在都有一个短的时间，你安静一两分钟，想想你在你近排你有什么得罪上帝，向他认罪悔改，求宽恕，重建你和神的关系。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所承认的罪你听到，我们求你赦免，求你给我们一个诚心悔改的心，给我们能够重建和你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唯有在你里面才能找到这个出路，我们更加深深相信你是我们帮助的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拯救、避难所。求主让我们在人生很多的风浪里面、风雨里面，即使可能在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生活里面，我们依然不忘记向你的仰望，不忘记向你求助。主，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